你们，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从哪里坠落，你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的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我们就请汉阳牧师来传讲今天的道。他今天的讲题是无情的末世教会。汉阳牧师请。
弟兄姐妹们平安，如果你们有周刊的话，今天的讲道大纲就夹在这周刊里头，或许你们可以参考，我们这是我们这启示录的第二堂，我们一个这个系列有八堂，所以在之前呢，我们说，我们如何的学习，如何的成为一间无畏的末世教会，而今天我们要得到警惕，来千万千万，不要做一间无情的末世教会。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幻灯。所以在这个世界上，70年前有一个作者，这个作者他写了一个故事系列，其实很厉害啦，作者离世了一年，没有人帮他推啦，没有促销，没有打广告，不过一年呢，销量100万，已经70年了，厉害吗？厉害哦。所以这个作者的名字叫路易斯 C.S. Lewis， 所以这个传记呢是我相当多人知道的，叫《纳尼亚传记》啊。最近我在乌兰讲道的时候，这样讲完了过后，有一位弟兄就来找我，现在我明白了，我明白为什么我的圣经播放器里头有《纳尼亚传记》啊，因为《纳尼亚传记》是一个比喻的系列，他用一头狮子，这头狮子就是故事里头的那阿斯兰，阿斯兰英文是阿斯兰，所以为什么叫阿斯兰呢？因为阿斯兰在土耳其语它是狮子。有趣的是，路易斯写这个系列是一共七本书，而只有一位从第一本一直到第七本它都存在，那一位当然就是这只狮子阿斯兰。所以这是比喻的一个故事，所以在阿斯兰比喻谁呢？在阿斯兰比喻耶稣。路易斯他在生前的时候，他自己公开的表示，他说，我写这个故事系列，我希望小朋友借着这个故事来认识主耶稣。当你读这其中一本书，叫做狮子、女巫和衣橱，里头呢，就当那本书里头就写了，这女巫因着和这狮子作对，终于有机会把这狮子处死了。当他处死的时候，这女巫就开始打败这狮子的大军，大只要逃之夭夭。在那个时候，似乎走投无路、山穷水尽的时候，这狮子复活了，阿斯兰复活了。当阿斯兰复活起来的时候，这最可怕的，就在这一方。所以他的军队看到阿斯兰复活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恐惧 他们害怕当中，不过在那个时候他们毫无畏惧，毫无战惊，甚至你可以说毫无胆怯。为什么呢？因为他最可怕的，他复活了，就在我们这方。所以现在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当时我们这几周前我们学的功课，为什么末世教会的教会我们可以无畏，不是我们当中有勇士，而是那最厉害的，那最有能力的就在我们这方。所以因为如此呢，我们可以成为一间无畏的教会。我们来祷告。天父主，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聚集在这个地方，有神你的话语来滋润我们的心，神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审查我们的心。我们今天要来想爱情，来想我们对你起初的爱。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寻回这起初的爱，让我们把这丢掉的东西把它再带回来，因为这爱，这起初的爱对神你来说是重要的。神，求你软化我们的心，让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可以做出心里的回应，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小时候写信啊，喜欢写信，对吧？所以小朋友都会写信。所以当在新加坡写信的时候，写完信啦，就把信夹入信封里头，对不对？把信封封了，贴上邮票，写了地址，还会做一件事情。小小的我啊，七八岁、十岁的我，会在信封上我会写：“邮差先生，谢谢你辛苦了。”你们有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做啊。不过这就是以前的我啦，我们喜欢这样 ,Thank you, Mr. Postman, 邮差先生。所以你说这邮差先生跟我们今天讲到什么关系？有一点关系，为什么呢？弟兄姐妹们，这使徒约翰呢，他要写一封信叫启示录。一封信，这启示录。这一封信要给七间教会。不过有趣的是什么呢？有趣的是当使徒约翰写信的时候，从以弗所到拉底家，你知道吗？这是当时希腊罗马世界的邮差先生的路线。如果你稍微留意你家附近的那个邮差先生，他总会有个路线的，先到那个大牌那一座，才到那一座，才到我这一座，对不对？他有一个路线的。所以同样的，当你看荧光幕上，这里就是他的路线。在巴莫埃岛的约翰写了信递给邮差先生，邮差先生就去第一个城市，那叫以弗所。我们再看他把这个信给了以弗所教会过后怎么办呢？以弗所教会他们只有一封信只有一本启示录。所以你和我就可以想象得到了，在那个时候没有复印机的哈。在那个时候更没有智能手机，拍拍拍拍拍，拍了几十张照片就可以发给士美拿的教会，没有了。那个时候呢是靠抄的这封信是使徒约翰写的，然后我们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弟兄姐妹们就抄。抄完了过后呢，再把这封信交给邮差先生，邮差先生就往北上，往北上大概56公里的那个地方叫士美拿。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港口城市在七间教会里头只有两个港口的城市，一个新加坡，一个香港你可以这样想象。不过接下来的这五个城市呢都是内地的，都是内地的他往北上来到第二个点，我们再看下一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快点，来再来多一个。所以当你注意这些点的时候，你发现这些点呢，它沿着什么呢？沿着一个谷，沿着一个谷。所以其实邮差先生的工作其实不太难，为什么呢？因为他走的是一个平原，在这个谷当中是一个平原，是发送信最快的方式所以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第七点，在老底家，老底家。不过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这个信这个圈圈的时候，你发现这好像停在老底家了。这样你猜猜这邮差先生怎么回以弗所以弗所是个港，对吗？多数的邮件呢都是先到以弗所，所以你猜邮差先生怎么回他是要7654321吗？ 其实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我们以后来看老底嘉教会的时候，很有趣的。老底嘉教会，当他们考古学者考古出来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在老底嘉这个城市里头有一条路，这条路叫做以弗所路，有一道门，这道门叫以弗所门，这条路呢是往西边去的，直通以弗所。所以你可以想象，犹太先生来到的老底嘉，把约翰那封信给了老底嘉教会，这犹太先生就往以弗所走去了，走那以弗所路，过那以弗所门。所以从那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封启示录呢，就好像一个圈圈一样，它是一个 circular letter， 它到最终呢，还是回到以弗所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开始第一间教会，我们要来认识这间教会到底以弗所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其实我们生长在新加坡，我们生活在新加坡，会挺容易了解以弗所的。为什么？因为以弗所正是像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城市，它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港口，它是一个贸易中心，它也是一个宗教信仰的中心，迷信啊、交鬼一大堆的事情呢，比比皆是的。在以弗所，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当考古学家去考古以弗所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在考古以弗所的时候，他们找到什么？这么小的一个东西，一大堆，这个一般是铁罐子，小小的罐子里头夹着一些纸张。这年头我们叫做护身符，护身符不是一个华人的观念。2000年前，以弗所城市呢，有很多人带着护身符，里头写着咒语来保护他们，所以不同的神明。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宗教中心，宗教信仰中心，在那个时候五花八门呢，好像一个宗教超级市场，你要拜什么鬼神都有，而且什么咒语都有，什么护身符都可以买。这就是以弗所。而就在以弗所呢，在那里有神的教会。所以你可以想象呢，如果你是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头，你觉得教会办教会容易吗？不容易。所以我们要来认识，来开始认识这间教会。当我们走进这间教会的时候，我们发现这间教会有一位认识他们的主。你可以甚至说这位主呢认识他们，知道他们的一言一行，一言一行。为什么这么说呢？弟兄姐妹，你看第二节到第三节还有第六节，基本上你可以说这以弗所教会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化，这个文化是一个火热行善的文化，他们又有好的行为，他们又有劳碌，他们有忍耐，做行善的事情，这是他们的文化，这是一间有生命的教会。不但如此呢，你看这间教会呢是一间很久忍耐的教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间教会劳苦啊，而且不乏倦，他劳苦又劳苦，不过他不乏倦，这是第二。第三，这间教会的特征是他固守真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这四个字固守真道的时候，让你想起圣经哪一本书？让你想起提摩太前书。保罗在离世之前把提摩太放在以弗所，把提摩太放在以弗所，这主后60多年，所以30年过了，可能提摩太已经不在以弗所了，他可能已经过世了，我们不晓得。不过你可以想象，为什么以弗所是一间固守真道的教会呢？因为在主后60年的时候，提摩太在那边耕耘，在那边牧养，在那边使到教会成为一间固守真道的教会。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在这里圣经自己告诉我们，这知道他们一言一行的属怎么说什么呢？他说这间教会是不能容忍恶人在教会里头乱来的。恶人不是做坏事的人，一般在圣经里头的这些恶人呢是传假教义的人，他们不让他们这些人在教会里头乱来。第二呢，你看在这里他说这些这样的一间教会呢，神知道 他们固守真道，因为他们试验那自称为使徒的。这就很好奇了，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使徒们还要自称为使徒的？使徒不是有十二个吗？不是很简单吗？最多加保罗是三个，对不对？为什么还有自称为使徒的？因为弟兄姐妹们，在圣经里头，在新约里头，有两群的使徒们，有两群的。第一群呢，你可以说是大使徒们，这十二个使徒和保罗。而第二群也有一些人叫使徒，例如什么？如果你看圣经的话，是使徒行传十四章十四节。你有趣的话，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写下来回家看。使徒行传十四章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七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九节，还有罗马书十六章第七节。当你读你看这些段落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在新约里头有些人也称为是使徒，有谁呢？约雅各、巴拿巴、希拉、安多尼古、尤尼亚、亚安，这些人圣经称他们为使徒。所以换句话说，有些人是使徒们的陪伴，所以因为他们是使徒们的陪伴，新约的教会也称他们为使徒。不过问题来了，弟兄姐妹们，十二个使徒加保罗容易认吧，这不难。不过这一群就比较松了，这一群就比较松了。所以如果你要在那个时代混口饭吃啊，你就称自己做使徒吧。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问题有多大。来到以弗所教会，我说我是汉阳使徒啊，你们要把讲台给我，给我上讲台，给我做教导，能吗？以弗所教会说，喂，停停停，不能啊。为什么呢？我们要试验试验你一下，考一考你的神学，考一考你对主耶稣的认识。如果你真是使徒的话，你会认识这些使徒们的，因为使徒这第二组的人，他们跟使徒们是同伴，他们晓得，所以试验他们真的还是假的。如果你是假的话，你是个骗子，那你不要上讲台，你也不能上讲台，你不可以上讲台。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吗？这是以弗所教会固守真道的以弗所教会，他不容忍二人自称是使徒的，他们会说我们要试验你，试验你过后呢，你才能上来做讲台的工作。而第三，在这里第六节，你看这里怎么说？他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情啊、我们的主称赞他们，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要忍耐我一下，多两堂啊，两堂后我们来认识这尼哥拉一党。来到别加摩教会的时候，那里我们要细谈这一党。不过你可以稍微抓住这个概念，这尼哥拉一党呢，跟今天我们一个品牌，一个运动品牌很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尼哥拉一党，它的字根，它的字根就是耐克的字根啊，耐克。所以尼哥拉一党不是全部穿着耐克的球鞋就是尼哥拉一党。不过你们就记得这个俏皮的这个。小资料，以后我们再来看这耐克一党的人到底他们怎么样的使到上帝，使到耶稣基督恨恶他们，好不好？好，所以这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得想一想，我们如何的火热行善，我们如何的来恒久忍耐，我们甚至如何的来固守真道。其实有一个窍门，很简单的窍门，那窍门就是不要离开教会，不要离开教会。你可以想象，当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经常讲人说离开教会就好像把这个小火炭从火炭群里的火炭堆里头拿出来，这个火炭就会熄灭了你就不能火热行善，你反而冷淡下来当我们要一起的在教会里头，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忍耐到底教会很多时候像马拉松比赛，马拉松多数人都是跑边走跑加走，很少人会跑完了，除非你是职业的选手不过你跑过马拉松的话你就发现跑到一半的时候不想跑了，就回家吧很累了。不过如果你身边有人左边右边 又和你走，又和你跑，又和你说话，走啊走啊，聊啊聊，可能八个小时后马拉松还是跑完的，还是走完的，啊，还是跑完还是走完的。所以这是我要说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认识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我们明白为什么这间教会可以做这些事情呢？因为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是在一起做的，是在一起做的。乌兰最近来了一位弟兄，他离开教会八年，他回来过后呢，他告诉我汉传道，讲汉传道 OK 啦，汉传道，你知道吗？有一个道理呢，我刻骨铭心，这个道理呢，这个、功课我学了，我不会忘记。我说你学什么道理？学什么功课？他说我离开教会八年，我只会往下滑。我以为我离开的时候，我以为我会往上奔，过了这八年都是往下滑。所以当我回到教会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在教会里面，我才可以成长。这也就是为什么圣经鼓励你和我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加入教会。可能你觉得圣经不好，没关系，你可以去一间更好的教会。不过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加入一间教会，因为唯有在一起，我们才可以彼此的火热行善。唯有在一起，我们才可以彼此的忍耐恒久。唯有在一起，我们才可以在一起的这固守真道。哦，所以当我们仰望完了这位那知道我们一言一行的主过后呢，我们要做什么？这是第一点。第一点，让我们看到这以弗所教会有一位知道他们一言一行的主，而我们要仰望他。我们先来看这接下来的这幻灯。所以第二点呢，是我们要来倾听那看重久久归一的主。久久归一，那追根究底的主他到底要什么呢？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真得倾听 listen， 我们要好好的来听到底我们的主人他要什么。你说火热心善不够吗？你说恒久忍耐不够吗？固守正道不够吗？我们的主说有一件事情比这些来得重要，那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五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必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弟兄姐妹们，刚你还记得吗？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二章，在那里神形容起初的爱，形容起初的爱。弟兄姐妹们，你还记得吗？这以色列人在哪里啊？在埃及啊，是当时的纽约。他们要从纽约去旷野，他们竟然做疯狂的事情啊！你嫁给一个人，他竟然没有给你房子，还租房子，你跟他去租房子啊？你疯了吗？为什么？因为这叫起初的爱啊！圣经怎么形容？他说：“以色列啊，你幼年的时候，你对主的恩爱你忘记了吗？你婚姻的爱情你忘记了吗？你怎么样在旷野里头跟随神？我都记得，上帝记得。不过问题是，以弗所教会忘了，我们把当初对神的爱真的给丢掉了。所以你看，耶稣说什么呢？耶稣给他们三个命令。第一个命令，耶稣要他们回想。”你要想起你当初对我的爱。第二个命令是耶稣基督要他悔改。第三个命令是我们的主要他回应。所以或许有些人会想，哎呀，这起初的爱很玄啊，这好像有点很难想象，到底什么叫做起初的爱？到底你和我怎么知道你真的爱一个人？到底你和我怎么知道一个人真爱你？弟兄姐妹，很简单，很简单。你还记得吗？很久很久前，如果你不记得了，你看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一两对新婚夫妇走路的时候看到一个石头，那石头让他想到了另外一方。再走下去的时候看一棵树，那棵树也让他想到另外一方。吃午餐的时候那点了那盘菜的时候也看到那个对方的样子在那盘菜里头。这叫什么？这叫起初的爱。 当你真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发现你会常常想他的，对吗？新婚夫妇啊，你们新婚，你们最好讲说对啊啊啊！当你真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经常提到他的。当你真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经常为他做事的，弟兄姐妹们，是吗？这简单的说，你对那个人是很有心的，很有心。你想着他，你说话提到他，你做事为他而做。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们的主讲的就是这样。弟兄姐妹们，你还记得吗？当初的你和我，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想耶稣的。当初你和我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说耶稣的。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想为耶稣做事的。这是起初的爱。所以我们的主希望你和我把这个回忆再带回来。如果你离这个爱太远太远的话，你和我应当悔改。我们应该有个反应，我要再次把那爱再次带回来。我要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要常常想我的主，好像我起初爱他一样。我要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要常常提到我的神，好像我起初爱他一样。我要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要常常为他做事，好像我起初爱他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件事情对主来说是久久归一的。追根究底，他要的是什么呢？他要的是你的心。这就是我们的神今天向我们说的话。所以这是第二点，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认识这向以弗所教会说话的神的时候，我们的神要我们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我们的神要我们仰望那知道我们一言一行的主。神不会忘记我们的劳苦，神不会忘记我们的忍耐，你不用担心，他知道我们一言一行。神要我们来倾听这看重那久久归一的神。最后呢，来看下一个幻灯。在这里呢，神叫我们顺服那掌握七星七灯的主，掌握七星七灯的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看第二章第一节，这里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那位，他最后在第七节这么说，他说我得证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他有这个权柄，他的权柄我们看到他手握七星他的权柄告诉我们他走在这七灯台的当中，他的权柄告诉我们他有这个能力把那生命树上的果子呢给那得胜的人吃。这得胜又是那一刻又是那一刻给那得胜的吃。所以弟兄姐妹，问你们一个俏皮的圣经问题在圣经书卷里头有哪一本书有生命树和七号？创世纪，对吗？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约翰呢又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了。在第七天，神的工作做完了，做足了，神休息了。在创世纪让你和我看到，在那个地方神有个心愿，他的心愿是他希望亚当过了那试用期，亚当可以吃那生命树上的果子。不过这个心愿到了启示录还是一样的，神在这里答应我们，如果我们悔改，如果我们顺服的话，我们得胜，我们可以享受神在原先预备给我们的。所以现在就等于，如果你认识启示录的话，启示录其实它有一个主题，它的主题是还有你和我认认真真的来看待，我们里面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不分国籍的这个灵魂没有护照的这个灵魂没有背景的，这个灵魂你的身体死了，海洋传道海洋牧师，我癌症过了如果我癌症，我身体死了，我的灵魂不会死的。什么叫做死亡？死亡就是我的灵魂离开我身体的那一刻，那叫死亡。不过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亲爱的朋友们，更重要的问题是，当我那一天我的灵魂离开我的身体的时候，我的灵魂要在哪里活？我的灵魂不会死，不过问题是 这个灵魂要在哪里活。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两个选择，他可以永远和神活着，他也可以永远没有神而活着。所以有位神学家这么形容，他说什么叫地狱？地狱是一个没有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怜悯的地方，是很可怕的。你可以想象，没有神的恩典是没有阳光的，没有神的恩典是没有温暖的，没有神的恩典是没有欢笑，是没有喜乐，是没有平安的。在那个地方我要永远活着，那个地方叫地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思想什么呢？思想这重要的话。启示录是一本难解的书信，所以有人这么说，启示录就好像三合一咖啡一样。刚才那个幻灯是对的。谢谢。我们可以回到刚才那个幻灯吗？ Slide 12。 好，谢谢你。好，这三合一咖啡为什么是三合一咖啡呢？为什么启示录是这么难的一本书呢？因为启示录它有三个题材在一本书里头，这是少有的。多数的旧约新约的书信里头最多就是两个题材在一本书信，不过在启示录里头有三个题材在一封信里面。所以第一个题材我们之前上一堂道我们讲过了，这启示录是一封书信，他写的时候是一封信。第二个题材，这是一本预言书，告诉你和我们的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这个观念其实我们可以明白，第二方面我们可以明白，因为我们经常读旧约的一些预言书。不过当我们说预言的时候，这预言的意思是什么呢？预言的意思是讲解解释上帝的心意、上帝的目的和上帝的活动。就我再说多一次，什么叫做预言？一般我们讲预言的时候，就是好像算命先生我拜五休息日的时候跟会许去走走逛逛我们就去四马路那里，所以我们在四马路街边就很多算命先生告诉你和我的未来不过我没有给他算了你们不要以为我真给他算。不过有时候我们会想预言，会把我们圣经所讲的预言当成是什么呢？说预言的人就好像当成是算命先生，不是的。当我们看这原文希腊文的时候呢，这意思是那位告诉你和我上帝心意的人，那位告诉你和我上帝的心意的人。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们，我在这里其实我也在讲预言，我在讲上帝的心意，对吗？不过当我们来看预言书的时候，的确在预言书里头上帝的心意也关乎未来，关乎未来的一些事情，所以启示录里头的确有记载。记载什么呢？至少我们知道启示录读到完的时候，21章的时候，那里有什么？那里有新的天新的地，未来这个未来不是一个幻想，这个未来是真实的这是第二个题材。三合一最难的是第三个题材，因为第三个题材在这摩登世代是没有的，是没有的，我们叫做启示的题材。所以在这里有一个英文字叫 apocalyptic。 所以为什么叫 apocalyptic？ 因为原文希腊文叫做 apocalypsis。 所以它这个启示不是那种神告诉你的那种启示，有时候我们会说这是特殊启示，这是自然启示，这是 special revelation， 这是 general revelation， 这不是那个启示的意思。这个启示的题材指的是什么呢？这启示题材指的是神要借着几样事情来表明他的心意，而那几样事情是我们觉得很别扭的三样。第一，神要用号码，启示录的号码多不多啊？在圣经里头，你读圣经的话，启示录的号码是最多的为什么启示录的号码这么多因为这是启示题材 apocalyptic material。 所以在启示题材里头有很多号码。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去旧约看，你看撒加利亚书很多号码，你看以西结书很多号码，你看但以理书很多号码。为什么？ 因为这三本书都是启示题材，包括了预言。所以启示里头有很多的号码，这是第一。而第二呢，启示里头有很多的象征，英文叫 symbols， 很多象征。这个东西代表，这个东西代表。所以我们在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就有了灯台，金灯台象征谁啊？弟兄姐妹们，启示录第一章的结尾自己告诉你，这金灯台象征了这七间教会。七个金灯台，主在当中走来走去，神在告诉你和我，神在那七间教会里头走来走去，所以这灯台是个象征，是个象征，所以这是第二个工具。而第三个工具是什么呢？第三个工具是异象。启示录多不多啊？一大堆。约翰看到这个，约翰看到那个，因为这是启示题材。所以弟兄姐妹不用担心，我们以后我们会慢慢的来解释这些象征，这些题材。不过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是，至少我们来解释一下号码。号码为什么呢？因为从第一章一直到现在，神说他手握七星，走在这七灯台当中。而且你读第一章第四节的时候，神说什么呢？在这宝座面前有那七眼的七灵。所以到底这七灵是谁呢？为什么圣经里头用这七灵为什么圣经里头用那七星、七灯台、七封信、七印、七号、七碗这是在做什么因为知神要我们明白一个观念。我们来看下一个图这个图。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分析，数据分析。这是从圣经的第一本书到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左边的是创世纪只要有这个号码七的我们都把它我们都让它显示出来。所以那最多的是什么呢？不好意思你们要眯眯眼一下，最多的是右边的右边的那本书叫做启示录，53次。这是排行榜第一，就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用七用的最多。而第二是谁呢？弟兄姐妹们，第二是创世纪。所以当你这样宏观的来看的时候，你发现这不是偶然的。创世纪和启示录就好像两个书档他把这圣经做一个总结。所以我们就来得问问说，为什么圣经为什么要七星、七灯、七信、七印、七号、七碗？为什么神要用七灵到底这个七有什么含义呢这七有含义，这七指的是完全，这七指的是普世。所以为什么七间教会？其实这封信是写给普世的教会神用七间教会来让你和我明白，这封信呢是写给你和我的普世的教会为什么是七灵呢？因为这个灵它是完全的灵，它知道所有一切的事情。不过可能我们谈到这里的话，这样有人会，我担心有人离开讲道的时候，他就说好，从今以后七就是我最喜欢的号码了因为七是圣号弟兄姐妹不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打开启示录13章的时候，我告诉你一个坏消息，那里说到，我又看见一只兽从海中上来，它有十角七头所以它不是圣号它只是告诉你这个号码有一个意思，那个意思是普世。这个兽以后要来的话，它有普世的能力它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领袖他不是一个微不知道的一个权柄，他是一个普世的一个权柄。所以这七有代表着那个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他是那紧握所有普世教会的主在这个地面上有不只是七个金灯台，在神的面前有很多很多的金灯台。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神走在当中？因为我们的神告诉你和我，我正是走在那七灯台当中的那位主。所以既然如此的话，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学三个功课。我们来学仰望那知道我们一言一行的主，在他面前 神纪念我们的辛劳。第二，我们一起来倾听那看重久久归依的主。我们的神看重什么？追根究底，我们的神要我们那起初的爱。第三，我们来顺服那紧握七星站在七灯台当中的主，让我们顺服他，因为他答应我们，他答应我们要永永远远和我们在一起，给我们那生命树上的果子，给那得胜的来吃。最后弟兄姐妹们，你们会不会好奇，当约翰写信给七间教会的第一间教会叫以弗所，你觉得他们有什么反应？几次都没说。不过二十年后有位老牧师叫伊格纳修 Ignatius， 这伊格纳修是在叙利亚安提亚那个地方做牧师的，他被罗马政府抓捕，路上就走着这个邮差的路，一直到以弗所。到了以弗所，这伊格纳修他就写信给以弗所教会，而在这伊格纳修的信里头，伊格纳修称赞他们，我为你们对主的爱感谢神。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天见你的面的时候，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得到这样的同样的称赞。主，你因着我们对你的爱，那起初的爱，我们并没有丢弃，我们反而珍惜它，我们反而培养它，我们常想你的事，我们常说你的事，我们常做你要我们做的方式。神，求你帮助我们，帮助众弟兄姐妹们，让我们靠着神你得胜，享受神你给我们的应许，得吃那生命树上的果子。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